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你认识你所信的耶稣是谁吗？你认识你所信的圣灵是谁吗？你在扎实的福音、圣经真理跟你的感受之间，能不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几年前，有一份商务杂志刊登了一个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80% 的工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足，缺乏长期的目标和安全感是不满足的主要原因。调查的结果强调，在我们基本的人性需求中，安全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我们属灵的需要中，安全感也是同样的重要。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分享耶稣已经给了我们救恩的把握，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不确定的感觉是让人很沮丧的，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惧可能是各样恐惧中最大的一种。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不确定，但一般我们不会为这些事物而烦恼。比如说，我不肯定天气会变得怎么样，我不确定一场球赛的结果，或许我不清楚其他人的意见等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十分确定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度过永恒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得救的把握呢？很多人礼拜天到教会聚会，听牧师讲道，听诗班献诗，聚会结束回家以后，心里还是怀疑，当他死的时候，是否可以肯定到天堂去呢？很多带着问题跟困难去求助的弟兄姐妹，都是在救恩方面有问题的。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救恩的把握。救恩的把握，请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到十三节，经文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好，经文先读到这儿。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三节下半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他是不是说我希望你们有永生呢？不是，他是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根据这段明确的经文，天父的心意肯定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了。使徒约翰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现在我们可以把人分成五大类。第一种人是很肯定自己已经得救的，他们会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得救的时间和地点。但是当然，可能你不晓得时间跟地点，你还是得救的，因为得救是一个过程。第二种人呢，可算是被蒙蔽的，因为当你问他， 你得救了没有？他会说是的，但是在他心底深处，他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所以他是被自己的自信心蒙蔽的一类。第三种人是否认救恩的，他们说，我不需要救恩，我对得不得救不感兴趣，得救是你们信教的人的事，我不需要。第四种人呢，是公然反对的人。当任何人讲到关于罪、关于神、关于将来的审判、地狱、救恩的时候，他就强烈反对。第五种人是怀疑的人，他不太肯定自己到底是否得救，但是很希望自己可以得救，他也很想能够确定，但是他不肯定。这篇信息就是针对这一类的人，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礼拜天坐在教堂里，但是不肯定自己是否得救。我记得有一次，在礼拜天的主日崇拜结束之后，有一位70多岁的老姐妹来到我面前，她说，我在12岁左右呢，已经把生命交给了耶稣，但我一生都在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得救了。他的基督徒生命过了差不多60年，但是还不肯定自己是否得救。人们对救恩的怀疑有很多原因，我们会探讨这些原因。首先，我要为救恩下一个定义，因为当我问一些人救恩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会回答救恩就是罪得赦免，或者是得蒙救赎等等。所以我要先让弟兄姐妹明白救恩的意义。救恩是什么呢？救恩就是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把我们从罪的影响中，从死亡的绝望中拯救出来，并且把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救恩包含了赦罪，但是它牵涉更广泛的范围。但为什么有人会怀疑自己的得救呢？比如说，有些人实在是得救了，但是他却怀疑。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罪。罪的本质是我们刻意的叛逆，以至于我们立刻感到与神隔绝，两者之间的联系中断了，那种合一感、那种同在感和亲密感忽然间被打断了，因为这是罪的本质。罪使我们感受到这种隔绝、分离，跟神之间有了距离。当然，魔鬼撒旦会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怀疑所得的救恩。很多人怀疑自己的得救是因为他生命中有罪，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可能是从前的罪，因为他不能完全饶恕自己，所以看自己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不肯定我是否得救，因为你看，我以前做过这样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他有一段长时间都陷在罪中，对救恩的怀疑程度往往就是在于这个人认为这样的罪有多么严重。好，第二个原因是有些人怀疑救恩是因为假的教训、假的教导。我不是指那些不信派的牧师，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有一些自称是牧师的，他们会告诉你，我只相信圣经的一部分，我不相信圣经某些内容。他自己好像一个法官，决定圣经哪个部分是真的，哪个部分不是真实的。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听到有传道人说他只相信圣经的一部分，而不是相信全部的圣经，他怀疑圣经的真实性，那么你必须立刻远离他，远离这样的教训，因为他不单单是把怀疑的种子种在你的心里，他更是把怀疑的种子也放在跟你一块聚会的儿女们的心中。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会面对更多不幸的拦阻。如果你不离开这样的教会，你就是把你的儿女带到属灵的危机里去。所以你一定要分辨，要离开，因为这是一种假的教义。有些人会说，我不认为我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也不相信童贞女生子，我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不信这个，我不信那个，我怀疑这样，我怀疑那样。那么试问，如果他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怀疑，他在这儿聚会要得着什么呢？ 有些牧师是很保守，相当保守，他相信整本圣经，也注重基要的真理，他也相信神的话语。在这一类教会中成长的弟兄姐妹很清楚知道借着神的恩典得着拯救的这个真理，但可能教会因为很保守，传讲的信息很强调生活的细节、生活的表现、个人的品格、操守、行为。他们认为，如果你要得蒙神的喜悦，你要有某些行为表现。如果你不常来聚会，你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你抽烟喝酒，你发脾气啊，你就是没有重生得救。往往因为这些教会对基督徒的生活有一种律法式的要求，有一些生活细节的比较，从现象上来评论，这样呢会引起弟兄姐妹对救恩的怀疑。特别是那些刚刚信主才得救的人，他们很快就想，如果我没有做到这样，我没有做到那样，他们会怎么看我呢？我信了主我还抽烟，我信了主我偷偷喝酒，不久他就怀疑神怎么看我，又因为他没有达到牧师或者教会的要求，撒旦就会利用这种不足的感觉把怀疑放在他心里，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得救，因为我的生活不像他们。要知道很多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他的背景原来是不信神的，是无神论的，他对基督教、对圣经、对耶稣都有很多的误解。而如果我们期望那些初信的人忽然间能够活出那种完美的标准，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苛求，因为我们是借着神的恩典得救的。如果我们期望那些初信主的人能够马上明白了所有的真理，而且马上能够在生活细节中表现出来，我们就是把太大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了。比如说，当我请弟兄姐妹翻开约翰一书的时候，如果你是才信主的，很可能你还找不到约翰一书在哪儿，可能你要先翻到创世纪前边的目录，你还要查询一下。但是我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当我信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像吃奶的婴孩一样，我需要学习，我需要明白，有太多事物我还不能理解，所以不要觉得难受。但如果我们期望刚刚信主的人能够掌握很多的规条法则，这样会引起他对救恩有一种不肯定和怀疑的感觉，因为他想，如果我得救了，我应该可以像他们那样做到那些事情。不是的，其实我们都是婴孩，还是属灵的孩子。人怀疑自己得救的第三个原因是太过于注重感受。有的人说，我喜欢用感性一点的方式来敬拜神，我会在敬拜的时候举起双手，甚至有时候我敬拜到一半我就哭了。弟兄姐妹，我无意批评这一类的敬拜，但我要指出，有的人着重点跟教导都是在于感受。他常常讲到自己跟别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经常说我很受感动，但是这个感动是不是就等同于圣灵的感动呢？还是只是一种气氛的感受？可能有人说了，哎呀，不要跟我说这些教义问题，我只想在聚会的时候让自己感觉很舒服，而且有信心有把握能面对明天。这个很好，但是问题是，你的感觉很好是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是因为你的表现的话，那么如果你的表现不好，你对自己又有什么感觉呢？啊，你一定感觉你自己表现得很差。如果你的信仰基础不是建立在神不变的话语上，而是建立在你个人会变的感觉上，那么当你的感觉一团糟的时候，试问你又怎么样去看自己呢？你就变得没有把握了。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和信仰是建立在你的情绪、你的感觉上的话，那么试问你认识你所信的神是谁吗？你认识你所信的耶稣是谁吗？你认识你所信的圣灵是谁吗？你在扎实的福音、圣经真理跟你的感受之间能不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呢？如果你认识和相信神的话语，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动摇不了你，都影响不了你。虽然人生中 你会遇到风浪，甚至有大水泛滥的时刻，很多意外的发生，但是这些丝毫不会影响你。为什么？因为你的根基是在磐石上，你认识你所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你的思想不应该被你的情绪和感觉所带动，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常常会变。但是很多人之所以怀疑自己的救恩，就是因为他靠他的感觉。这是第三个原因，我们太过于注重感受。另外一个原因是第四，有些人对神的话语没有把握。神在圣经里说，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会得救。这句话如果不是真的，就是假的。但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往往当我们说，我相信这个人，这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我相信他所讲的话。但是相信主耶稣基督这句话的含义是更加丰富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就表示我相信神，我相信他的话语，这意味着神和他的话语都是可靠的，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如果神和他的话语都是可靠，都是值得信赖的，我就可以把我的生命交托在他手里。所以当一个人说，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把自己交托给这位可靠值得信任的神，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他。如果我相信神，我相信他讲到关于他自己和他儿子的话都是真的，我绝对相信神会赦免我的罪，我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我信息的内容。如果我信神，自然会有相应的行动。相信这个字在新约希腊文里头是一个动词，在新约圣经里，当你相信一些事物的时候，你是会有相关和持续的行动。所以当一个人说，我相信神的话语，但是我，他的信心可能就有问题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很多次向人解释，救恩是出于神的恩典，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任何的功劳。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又说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你求告他，相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我向那位老姐妹讲解了这一切，然后我带她祷告，我就问她，你是否真诚地祷告了呢？她说是的。我再问，那么你得救了吗？她说我不肯定。我问她，有什么是你不肯定的呢？他说，我没有什么感受。弟兄姐妹，圣经不是说相信主耶稣，如果你的感觉很好，你就必得救。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我们是否得救，在乎我们是相信还是不信，不在于我们的感觉。如果有人读了圣经以后，他说，我明白圣经说什么，我相信，但是，那么我们最好再仔细看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他说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然后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好，到这里他只说我们事实上是有犯罪的。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试着想一想，神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救，当你明白了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你也祷告求神拯救你，但之后你却说我不肯定，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呢，神说谎了，神啊，你是一个说谎者，我不相信这样就可以得救。虽然这句话好像很难说出口，但是你的表现就是这个意思。神说，如果你这么做，我就会成就这个。于是你照着做了，但你怀疑神，会不会照着他所答应的话去做？ 那么其实在得救的事上，你就说神大概是不可靠不可信的，这是对神的一种侮辱。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相信他能够做某些事情，但不是所有的事情，他可能做他也可能不会做。在得救的事情上，你信了他，他可能救你，他也可能不救你。很多人就是这样，对神的话语没有确切的把握。但是弟兄姐妹，如果神说他会做，他肯定是会做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绝对不会背乎自己。如果你连神拯救你的恩典都怀疑，你怎么会相信他会答应你生活中其他的祷告呢？你的祷告生活一定很软弱，因为你的信心是摇摆不定的。保罗在罗马书8:32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神这么大的爱，这么大的恩典，你都不能完全相信，你还要看看周围的环境，看看自己当时的感觉怎么样，你要找到理由相信他会答应你的祷告，你才信。神要求我们信他，虽然周围的环境并没有显示他在动工，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信心就是对神说，主啊，我相信你是可靠可信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他完全背负了我的罪债。神说，如果我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的罪就能得到赦免，我的生命就能被洁净，现在我是属于神的了。所以怀疑救恩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神的话语没有把握。那位老姐妹说了，我知道神说什么，我愿意相信。我就问他，你已经做了祷告，求神赦免你，求神救你，现在你得救了吗？他说，我不肯定。我说，为什么？他说，别人得救的时候都哭得很厉害，但我在12岁那年信耶稣的时候，我没有哭。弟兄姐妹，得救是不一定有激动的情绪跟眼泪的，重要的是我们对神话语有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人们怀疑自己得救的一个原因是他对神的话语没有把握。第五个怀疑自己得救的原因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是的，魔鬼撒旦会攻击你，特别当你是初信的信徒，对神话语的了解还不多的时候，撒旦更会利用你的弱点对你说，哎，你记得你的过去吗？你以为神忘记你过去所做的吗？请我们注意，这一点很重要，你跟我必须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和意义。这方面是魔鬼撒旦常常利用的地方。撒旦会对你说，看看你过去的样子，你以为神真的饶恕你了吗？这样魔鬼撒旦就会把很多很多的怀疑放在你的心里。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的过去，你的现在和你将来一切的罪债，你每一样的罪，你一生所犯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你与他同死同埋葬，耶稣基督完全还清了你的罪债。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就开始误听了撒旦的谎言，于是你说，对呀，我过去曾经犯过很多的罪，这些罪一直在我生命中控告我。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已经在罪中生活了6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我还可以得到拯救吗？如果你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如果你不明白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话，你就会相信魔鬼的谎言，你就开始怀疑救恩了。魔鬼撒旦他会攻击你的，所以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撒旦他最喜欢攻击圣徒，因为他的名字就是控告弟兄的，他是那抵挡神旨意的，他会控告你。如果你在救恩方面有了破口，给他留了地步，你动摇了，他就会继续一步一步的在这方面攻击你。好，弟兄姐妹，以上几个重点是魔鬼撒旦常用的手法， 他会用尽一切办法叫你怀疑你所得到的救恩。信主很久的人也不例外。有的弟兄姐妹虽然信主十年、二十年，甚至超过三十年，可是当他遇到了患难，或者生活在忧郁中的时候，当他灰心到一个地步，可能到最后他说：哎呀，我肯定还是不得救的，因为如果我是得救的，我的感觉不会这么糟糕，我看了医生也吃了药，如果我是得救的，我的感觉不会这么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奇怪，因为魔鬼撒旦会趁着你身体有病的时候特别攻击你，叫你怀疑你是否得救，因为那个时刻你还在忧闷的低谷里。我们要学习仰望神。诗人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们。虽然我在病痛中，神没有忘记我，虽然我在患难中，神必然搭救我。总之我要强调的就是呢，我们的得救绝对不是基于我们的功劳，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更不是基于我们的感受，而是单单基于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个人的关系，更是基于神的爱和他的应许。好，弟兄姐妹，最后我再利用一点时间来回应我们之所以会怀疑自己得救的几个原因。我们做一个回顾，为什么我们会怀疑自己得救呢？第一个原因就是罪。罪使得我们与神疏远，罪使得我们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得救。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怀疑自己得救呢？因为我接受了错误的假的教导。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觉、个人的感受。第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把握。第五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受到撒旦的攻击，撒旦把很多的怀疑放在我们心中，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把这些要点记录下来。今天的讲题救恩的把握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他提醒我们救恩是单单基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因为我们的表现不能改善我们的罪性，也不能改变我们永恒的保障。我们的行为表现可能会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和侍奉的果效，但是它绝对不能减少我们在永恒里的保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